那么就佛家来讲，佛家这个也讲孝啊。佛家为什么不讲孝啊？佛家讲的那个饭王经，饭王经是犯了这一条就是不孝，犯了那一条也是不孝，守住那个戒就是孝。所以这个事法处事法就是完全讲孝，换句话说，你能够把这个孝做完全了，这就是这个人格就树立了，这个本质就好了。有了这个本质，然后修道啊，这个、道就能够立得下来，就有根，然后才这个道才有的。没有这个根呢，孝悌做不上，那个都是假的。他就是把这个三藏十二部完全都看过，都研究过了，他不能孝悌啊，整个都是用在邪道上去。为什么整个用在邪道上去呢？这个讲孝悌是报本的。我们一个人是生下来，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能够自己会说话、会走路、会吃饭吗？会穿衣服吗？这个事事都要靠父母。有的父母是这个自己不会吃饭，不会这个解大小便，甚至于这个解了大便自己手里抓起来吃，那个都是毫无知识的，完全由父母这辛辛苦苦这样抚养啊。这个功劳，这个德，所以《孝经》里这个《诗经》里边讲，昊天罔极啊，就拿这个太空比，无止境的。那么这种恩，那我们在社会上讲，受了人家一饭之恩，后来都要报答人家。受了父母这样的恩德，不孝顺不能报答的话，可见呢，他这个人的根，他这个德性是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的话，你教他佛法，你教他中国这些儒家这个学问呢、啊，教完了，啊，如今的这个书经我也知道了，周易这个易经我也知道了，好了，知道的愈多啊，他危害社会愈厉害，所以这是根本。中国的武术讲这个拳手打拳的，打拳也讲无德，先要看你这个人呢可不可以教，他看你这个德性可不可以传输，你这个德性好，他才可以把他所知道的拳呢教给你。你这德性不好，不能教。教了以后，他你到社会上是到处伤害人呢，那他自己不是遭罪吗？无论是哪一个门学问都是如此，以德为主。所以这张书呢，讲求学问的学问之道啊，都是注意这个。所以我们做人学问要讲究做人，做人从哪里做起呢？就是讲孝悌。有了这个根本，那么然后求道啊，才有了本了。是其为人之本与，一句话在此啊。这一章说啊，说过去了。那么下面一章是子曰：“巧言令色，嫌疑人。”巧言，这个所谓巧言是什么呢？巧言这个话，这个不实在的，这个话说出不实在，不实在，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很好听，人家听起来啊，觉得很好，很能够动人的话，这叫做巧言。吝啬呢，吝啬这个吝啊，是当扇子讲，很好的叫扇。很和善的叫灵，色是啊，一个人的这个包括他的面貌，他的这个一切的表现， 都可是叫色。你对人家一个吝啬，对人家和气并非不好啊。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吝啬在另外一面的是无执，本质的执，色是表面的，而这个执没有这个执，没有这个执，只有这个吝啬，那不行。那么假设说我们有这个表现出来的跟内在的这个修养一致的，那当然那就不算是吝啬，那是很好。这个吝啬是指的无执，没有这个执。他表面上说起来很和气，对人很好，很和蔼，实际上他心里面呢，就对对方呢非常的不友善，他就希望从对方那里呀获得很多很多的不当的利得，这叫做吝啬。那么巧言令色呢，嫌疑人，嫌疑人那个嫌当少子讲，少有人。那么为什么叫少有人呢？不能叫绝对没有人呢？因为你看这个巧言令色这两个字，专门就这四个字两桩事情来研究的话，没有把它注解出来，巧言是无实的，没有实在的，吝啬是无知，没有本质的，没有这样注解的话，这个巧言跟那个这个佛家所讲的那个这个辩啊，这个能够能言善辩的啊，这个辩才无碍啊，跟那个有点相混的。一个你研究佛法研究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你平时啊不会讲话，你把佛学研究研究了，你诚诚恳恳的研究，研究到适当的时期啊，你自自然然就发现了，有了辩才了，有了辩才，而且这个辩才是无碍的，人家这么说啊，你就可以把这个话跟那个解决，人家那么问你可以把我问题那么解决，他没有妨碍，没有阻碍，叫辩才无碍。有些人很多人很多这个年轻人修复的人家，我这个将来怎么办，我也不会说话，将来不会讲解怎么办呢？你不怕，不用怕，怎么呢？你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才辩才自然发现了，你肯不肯学，肯不肯发心而已。那么这个巧言跟那个辩才呀，有一点不容易分辨的地方。不容易分辨在哪里呢？我们就是看他的这个实，实实在在，你这个辩才呀，你怎么辩呢？你就是跟你所讲的，就是跟那个佛家那个经典的那个真理啊本意所讲的完全一致的，而且你所讲的这个与你个人所修行的一致的，并不是口面表面讲的社会事件，自己行为又是一回事情，那就不行了。那个虽然人家讲也算是辩才，就变成这个巧言无实的巧言了。那么吝啬也是这样了，吝啬一个人的这个给人家和蔼可亲、和颜悦色，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不一定是记住人的是脸是很严肃的叫人家不敢侵犯不敢亲近是不是、啊、那样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个也大菩萨也不会这样做啊。那么他这个这里吝啬是讲的无知、嗯、他是别有企图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也就是我从他的内容里边来演来讲那么像这里巧言吝啬的人呢就恐怕当中还有一些表面看起来是巧言是吝啬实际上他有始有知呢有始有知就不是嫌疑人了他就有人了那么就大多数来讲巧言吝啬的人呢他这个嫌疑人他人的这个人的修养呢很少很少是有人这是圣人讲话呢他都是根据事实来的事实上社会上有很多人呢我们也不能是全程肯定凡是巧言吝啬都是坏人都是没有人的人那不能这样说你总的是要留心要考察他的事实讲客观呢这就是客观不能那个武断有些求学的那个学者著书的人呢他就那个武断一武断就坏了也难免呢就是冤枉很多人了这是我们的研究学呢也应该有的这个这种态度同时我们呢也不要因为孔子说这个话巧言吝啬嫌疑人那我们也不需要这讲话了我们对人也不要吝啬了来不必只要我们成于中行于外我们这个内心呢是很诚恳的实实在在的我们表现出来给人家很和气的也是很好嘛我们要避免那个这个不对的地方我们向好的地方向正确的方向面去求那么这就对了曾子是孔门当中是个大弟子的他年龄在孔门弟子当中虽然是不算大年纪很轻可是他肯用功到后来的孔子的道啊就是由曾子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孔庙里边那个就是颜曾思孟孔子呢这个这是圣人了圣人的这个下面是贤人贤人第一位的大弟子当然是颜子了颜老夫子了颜子下来就是曾子曾子呢就是把这个道啊传给这个子思子思是就孔子的这个孙子啊子思子后来就是啊孟子子思还没有直接把这个道传给这个曾子的曾子还是间接的但是孟子啊就是传给孟子不是曾子了孟子的时候他这个后来很有成就哎、嗯、那么这个也一个系统是这下来的那么这个曾子他是怎么呢他能够把孔子的道啊能够一贯能够学术之道应该有个系统讲了那么多应该有个系统能够把它贯穿起来能够这样的话曾子所以他能够把孔子的道能够一贯贯穿后来他能够把这个道能够传下去这章书是讲孔子是曾子说啊讲他怎么样呢把孔子这个道这个学问能够求来的再呢他怎么样把这个道啊传下去所以这章书啊就接在这个后面的 他说无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他说我无啊，就像我讲的，我什么呢？日啊，日就是一天，一天为什么叫日呢？这个日子就是太阳。中国这个字啊，它都有根据。太阳这个早晨从东边出来，然后这个下午到这个西边落下去，落下就是然后再转呢、啊，转到明天呢、啊，又从东边出来。这是在中国的这个易经啊，其他的各经里边也《礼记》里边都讲过。叫一周天，这个太阳啊，这个行了这个一周天一个圆圈，然后就是一天叫一日呢，现在讲就是24小时，昼夜24小时。这个曾子讲五日，就是五日，这个日子就代表每一天，我每一天呢三省吾身。三省吾身，三这个三字是代表数目字的，那三什么呢？三件事情，有的人讲三次，我们采取的是用这个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那省是什么呢？省是反省。这个省察自己，本来这个字读省字了，省略掉了减省的，在这里读省字，反省自己，往自己，这个，因为这个。所做的事情啊，别人不见得完全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呢，要靠自己反省了。行，三省吾身呢，就对于本身来反省。反省哪三件事情呢？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就是替人家。替人家谋这个事情呢，给人家啊，比如说人家拜托我们，考虑一件事情，计划一件事情，或者办一件事情，都叫做谋啊。我们替人家办事情，是不是忠呢？忠这个字啊，这个。一丝一毫也不苟且，所谓苟且呀、啊，苟且是啊马马虎虎，很随便了，办不到这个彻底也没有关系了，那就苟啊，就是一点也不苟且，完全尽到自己的心，尽到自己的力量，尽心尽力的这么做，这叫忠。而且不办成功，自己心里总是感觉到念念不实，放不下。你没有这个样子替人家办事情，没有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是不忠。曾子讲啊，我这一天呢，我是不是不忠呢？他的玩家呢，就这样省察自己。再一个，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中国是讲无伦的，无伦教育，无伦教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父子、兄弟啊，父子、兄弟，这是这个天伦； 夫妇呢是一半是天伦，一半是道义的。在结婚刚刚结婚的时候是道义之交啊，啊有这个有结合，生了小孩子以后啊，那就是天伦了，分离不了了，不能分开了。现在就好像感情不和，意见不合，我们就离婚。离婚就不想着那个离婚之后，这个小孩子是怎么离得了啊？这天伦的关系了，不是没有生小孩子，没生小孩子以前的话，你彻底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后遗症啊。有了小孩子的话，离了婚以后，这个后遗症大得很呐、啊。那就天伦不能够分离了，这样子，这是父子兄弟夫妇，这是。这个三伦是家族，是家里的。家族以外呢是君臣关系，君臣是上下关系。那么再呢就是朋友的关系，朋友是平行的关系。在社会上一个忠的一个横的，把所有的人呢都集合起来了，都组织起来了。所以天下四海之内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这么讲的。那么因此朋友呢是在五伦当中的一伦，在五伦之内。那么即使在五伦之内的话，朋友这个维持这一伦呢，怎么维持法的呢？这个比如说君臣之间，君对臣啊，要这个要敬大臣，那么臣对君要忠，就各有各的各的关系，就无论失意，无论是五对呀、啊，五对是对方每一共十种人的身份呢、啊，十种人的身份，个人有个人的义务，应尽的义务，父慈子孝。在父亲的立场应该是要对这个子女要慈，子女呢对父母要孝，兄友弟恭啊，那么这个都是各有各的义。那么朋友之间怎么呢？朋友之间讲究心呢、啊、朋友不信这个朋友这一轮呢就不能够存在。那么另外这一句话的这一个字啊，最重要的一个字，讲诗，中国人讲诗啊，诗有诗眼，一句诗里面和一首诗里面它有一两个字，这诗眼，眼是代表精神。你比如说我们看人呢，看人的时候看什么？看他的眼有神，他全部的精神都在眼里面表现出来，是啊。那么这个诗呢有诗眼，他这一句话里面，一句诗里面或者是一首诗里面，他有一两个字代表的这个，你从那一个字里面呢可以把这一首诗里面全部的精神都提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么这个经文呢，经文比那个诗的含义还多啊。那么你看这个字，这句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句话里面就有眼。你各位看一看这个眼在哪里啊？当然这个信字重要，心字重要是不错啊。刚才讲我们讲这个家族啊，家族里边这个那是天伦的关系啊，父子子孝是一定的，不能够这个结合是分不开的。朋友这一轮是不错的，叫讲究心呢、啊、他可以分散，可以分手啊。那么要维持他不分手用什么呢？这个交字重要， 交啊，交就是你来我往，互相来交往，寓教于后。当然这个心是基础的，不能不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彼此来往交往，交子重要啊。朋友不交，朋友不交，这个到后来慢慢就是疏远了。我古人呢交朋友不错，发现这个朋友慢慢的是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志不同道不合了，现在来讲我们呢绝交了，一言不合就是分手，从此这个断绝了。古人不是这样，古人讲修养，那是但是这个君子断交不出恶言呢，很这个伤感情的话都不说出来，这才厚道，就慢慢的疏远而已，就是慢慢的不交，原来是交的很密，然后慢慢疏远，然后就自自然然不交，如此而已，就是不交，就是然后就变成不是朋友了。那么再呢，就是说，君子戒交不出恶言，是该还有一个留个后步啊。那现在我们是不和，那将来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也许他的变环境，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的时候，你又可以再交，两者都可以有转变的时候啊。这个是古人的学问，我们不能不学的了，这都是人情世故啊。那么这个是朋友交啊，注重这个交字，交呢是有最基本的是讲心，缺乏这个心是基本不存在的话，而且谈什么朋友呢？不能算是朋友。所以曾子在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我这个心是亏欠了没有呢？是不是不信呢？自己反省。还有呢，传不喜乎，传这个字啊，两层意思都可以采取。第一，他从孔子那里啊学，孔子把这个学问把这个道传授给他的时候，无论是道无论是普通的学问都不简单。你就拿这个文章来讲，文学在孔门当中啊，德性言语正是文学四科当中啊，德性啊这当然最重要的，言辞啊是德性的，言语也不简单呢，言语是载我子贡，正是这个子路等等啊，然由，那么这个文学是子由之下，文学是这四科当中最末一科，可是最末一科，你想一看文学这些容易吗？不容易的，文学都不容易了，其余那些那个好不容易啊，办理政治容易啊，办理政治并不是读了几本政治学那个理论知道了。他政治学有实际上的政治书，学书嘛，有政治书，要懂得那个书啊，不懂那个书的话，你办政治啊，也让你去办一办就塌下来了，垮台了，那个不行的。好多犯上作乱的人，他等你一上台的话，你在台下他恭维你有修养有道德有学问好有什么的，把你恭维到天上去，等你一坐上这个位置上，到了高位置了，他就向你要求不遂的时候，他就打击你。那好不容易啊，政治好不容易的，言语更不容易了。言语你办外交的话，说错了一句话，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这个损害啊！德性更不必说了，德性这个完全这个修养，那个是。 太不容易了。所以这些这个学问，你要传下来，你要逼得要自己啊用心来学。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谛听，谛听，谛听，你是把心里啊其余的这个思想全部把它排出去，纯一的这个念头在这个在听，在哪里一心在那个恭听，叫谛听。你这样的听下来啊，才不会误解，才能够领悟。假设说我在听的时候啊，想到别处啊，这个妄念纷飞，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那不行。所以这个文思修呢，文思，文有文慧，文思修三慧呀，智慧慧呀，文有文慧，思有思慧，修有修慧。那么这个传的时候，从孔子传下来，他要好好的学，听了之后，闻了之后不算呢。前面讲学而时习之嘛，要习，自己好好的温习，必得要温习啊，他才把这个学问这个道变成自己的，化为自己。如果是不温习呢，听过之后摆在那一边，过不到几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还给老师了，那可不行的，那可不算是学问。所以传不习乎。那么再一个讲法，我们跟老师那里学来的，学来干什么呢？学了之后还要把这个道这个学问再传下去啊，传授给别人。曾子就是如此啊，你传授给别人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后来有学校，这个有一班呢集合在一起呀、啊，有这个有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孔子那时候不是这样的，都是看你是什么根基，他就跟你讲什么学问。到后来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私塾还是这样的，他虽然教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学生，这些学生呢程度都不是一样的，年龄也不一样，他对哪个学生就教哪一门，教哪一种书，都是个别的教授。所以他这个能够适合个人的这个心理的需要程度。那么你这样传授下去都是不容易了，你对某一个人你教给他这个学问呢，他能不能够接受，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你高了讲的深了他完全不了解，他没有兴趣，讲了这个他完全了解了他没有兴趣，我都懂了你再跟我讲有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讲出来啊，他也懂得一点，他也没有完全懂，你讲的时候他能够明了，在他心里感觉到啊，我又多学了一些了，又进步了，他心里发生愉快。比如这样呢，一步一步的领到他，他走一步你再向前面再领他的进一步，进一步你再领他再进一步，这么来的。所以必须要传给人家的话，要研究这个方法，研究这个学问的内容。你就算现在在学校里边讲啊，在大学也好，在研究所里也好，你对这一般学生你跟他讲，你个别讲是不可能了，个别指导是可以，讲课是当然是在一起讲了，那程度是取的是相等的差不多。你讲的时候啊，你对这一门课
你不能说哈，这种课我讲多少年，我老教授讲了几十年了，那我还要准备什么？不要准备了，我拿一上台拿着就讲啊，不行。你虽然了解了台下的这个课堂里边今年的这个学生跟去年的那个学生不一样的，他的程度，他的这个心理，他的家庭的背景，他所学的这个学问都不是一致的。那你必得呀，要假设要准备多少多少的这个方法。你讲的时候，你看下面的动态呀，他的反应，他脸上表情，他能不能够是感觉到无味道，是枯燥无味呢，还是听不懂，是茫茫然的在那里一句也不懂呢？你赶快想办法，随机应变，赶快想办法。就你讲深了，你赶快就下面是茫然无知的态度表现出来，你赶快去浅讲。你讲的太浅了，大家觉得是表达就是坐在这里感觉是还浪费时间呢，有这个虽然没有讲的态度表现出来，你赶快就要讲深一点。这个都是在未讲之前要习，穿不习乎要习啊。所以各位要学讲经的时候啊，那这些都要注意的。那么曾子呢，他穿不习乎，他每天呢也这个自己来反省。但是吾日三省吾身，这个省字，这个字也是这一章书里边的一个字眼，实言。省的是什么呢？反省什么呢？反省这三件事情。一个是要替人谋要忠，一个是与朋友交往的时候要有心，讲究心。再来就是从老师那里学，或是自己传给学生，都要习，好好温习。唯有温习，你学才不是老师啊教下来的白费功夫。你那温习才不误人子弟，这样才能够求其心安呢、啊。不是如此，心里就不会心安理得。孔子曾经问曾子啊，吾道亦贯之。曾子说为，我已经了解了。后来曾子的这个孔子出来的时候啊，孔子门人啊，其他的弟子就问曾子，何谓也？什么叫做吾道亦贯之啊？曾子就说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个忠，一个恕啊。这里讲的就是忠。恕呢，你看跟朋友讲没有信用，让朋友是这个失望了，那么这个误人子弟，或者是让老师白费功夫了，这个都是不恕啊，不是恕道。所以曾子的这个下的功夫，本来曾子啊，他这个天才并不很高，他的天才还比不上子路，比不上子贡，当然更比不上这个颜子了。可是他后来成就啊，孔子的道派完全靠他传下来。他什么呢？他是完全自己用功啊。他用的功夫，你看他每一天是这样子，拿这三件事情来省察自己，反省自己。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用功夫。孔子讲的这个博学之，审问之，这个慎思之，明辨之，然后独行之。独行，这就是在独行啊。每天这样独行，独是实实在在的。 一点也不含糊。我们这个求学呢，就是这个要想投机呀、啊，想走这个是贪一点便宜啊，办不到，必得要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的去做啊，这个才是有，才有才能够成功，才有这个效果。你比如说现在有一般人，我讲世间法本来是不足道也了，我可以说出来给各位参考。现在是一般著作，那个著作，老天哪，那个怎么个著作啊？在这个图书馆里借的这个借某一本书，借那一本书相关的一通借来了，抄啊，抄还他闲着来不及呢。复印下来，或者是干脆买几本下来，剪了贴下来，接下来这一段这个，然后以后自己加一点意见下来，综合一下，这是他的著作了。你加这个意见，你这个意见是对不对呢？厚厚的一大本著作下来了，这个在古人绝对不干的。古人呢，为什么很多人著书啊，他把毕生的功夫下在那里，他住下来了，住下来还生怕自己啊，我这个人为言轻啊，讲的人家不相信自己不出名干什么呢？我假借某某人的名字，这本书是某人写的了，借人家的名义，好把自己所抱负的这个理想啊，这个借助人家的大名啊，把它弘扬出去。所以用这个心理这个关系呢，所以中国考据出来有很多伪这个假的造假的书啊，这个造假的书是怎么出来呢？就是这么一个动机出来的。你研究这个动机是情有可原的。他纯粹是为了这个弘扬他的学术这个道，纯粹没有为了他自私自利的这个想法，那与古人的心与现代人的心绝对不相同。那现在的时候，别说是我有真学问了，没有学问他还那么来呢？有了学问他恐怕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哪里还不愿意自己出名呢？所以这个是你这个德性的问题。你看现在那些造假著书的抄袭人家的文章，他修道绝对没有成就，不会有成就的。这求名求利嘛，一有名利心在内，在这里啊，完了，求什么法呢？完了。你看曾子，你看他这是。纯纯粹粹的叫做纯儒，这就是纯儒。好了，这件事情在这个每天这样省察，我们用功夫就是这么个用法子的。那么这个。下面这一章书，孔子讲了：“子曰，道前圣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师。这个是讲究治国的，讲究办政治的。孔子这个学问当然是讲道是重要，除了讲道呢，就是讲政治。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政治啊，一提到政治，某人搞政治的没有不好啊， 孔子就是讲政治啊。为什么呢？一个国家政治不安定的话，这个国内一切都不能上轨道。所以孔子也注重是啊，先讲修身齐家啊，前面讲这个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修身齐家以后呢，然后就是治国平天下。你这个国家不能治，天下不能太平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安居乐业，生活都是颠沛流离了，修道在哪里修起啊？不可能的。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八年抗战的时候，在大陆上那些大城市啊，那个高楼大厦的时候，没有一处没有遭这个日本的飞机轰炸，炸成这一片的这个残垣，这个倒闭啊，这个倒下来了，那个凄惨是不得了的。在那种这个是环境之内，那时候也有念大学的，大学的时候读警报，跑警报，不在大树之下，在这个树林里面，恐怕飞机来了，在那里老师在带着那边讲书，大学、中学、小学都是如此，带着干粮，在山里边讲书，课本也没有啊，那个抗。